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可能这次大家来的人也比较多，巴西呢，他对生命关怀比较好要，这将近坐满了，已经4000来人了。几千来人一人给我提一个条，我估计我就讲半个月了，是吧？那我就回不去寺院了，我只能说在这个理论上给大家明白一点，我再给他压缩一下，挑起一些哈，我讲的我就能讲到哪就是哪，剩下的呢我就带回去，我就在其他的课程里头慢慢解答，因为我整整两大斗。好，我再讲第一个，王者感染气时能否开示他的身时从顶门而去。我们首先这个问题再来看，他接引是佛的事，不是你开示的事。你开示就是要提醒临终人升起坚定的信愿，仰靠阿弥陀佛这种接引愿力，去跟着大众啊，是想佛念佛忆佛呀，去把你的身心世界交给归命给阿弥陀佛，他自然就会感应到阿弥陀佛愿力慈悲的接引。那个时候你不想从顶门出都不行啊。相反呢，如果你不具心愿，你管开示叫他从顶门出，他没有心愿是吧，他也不求生，你怎么开示他从顶门出他也出不去啊。我觉得这个是个基础知识，大家要这次要记住啊。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担心自己功夫不够，业障深重啊，临终时我怎么办，借不借我啊，会不会让我心魂颠倒啊。在佛说这个无量寿经里的第19愿，这叫临终接引愿，它的内容是什么，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筑功德呀，至心法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为友，现其眼前不取正觉。我们通过你这个一问的自己功夫不够，再加上佛的愿力跟你一对比，有这一愿就摄取念佛众生，又有圣众威要现前。摄取众生干什么呢，不舍，还有圣众威要来干什么，加持你，给你一个感应，阿弥陀佛大光明摄取照耀加持着我们，难道我们心还让你散乱吗，见佛聊生死还叫你散乱吗，散乱心还是有轮回苦难的，就连你轮回苦难的机会都不给你，那佛的这个白毫光一照你，令你得大安乐的啊，如如禅定的，你不相信佛力，你就相信你自己的业力。你想一想，不但加持还现在其前，还给你亲自说法安慰啊，你说你修了多少事你才能感到这这么好的这缘起啊，是吧，你看告诉你啊，善男子善女人，其实你不善都称你善，这是鼓励你啊。称我们为善男子善女人，你看我们多么自豪的哈、啊、我们要升起一个关照惭愧的心了，你看佛多慈悲呀、啊，到这时我还鼓励我们了，就说你往生的时候到了，临终人以闻法故寻得断除一切苦恼，心生欢喜，如经所说啊，是言终时心不颠倒，这不是自力的，这完全是佛力的，你不要乱掺和的，现在人们总要掺和佛力的，佛这个不行的，那个不行的，你得给我保障的，不要掺和佛力，在这个生死解的问题上你就靠祷佛就行了，不要管他怎么研发的佛号，不要管他怎么研发的愿力，因为他永劫造载就做这件事啊。这个技术这种智慧这种威德全都想到了，法界赶上说了一起往生，我们所有的凡夫都没问题，你怎么就担心你自己呢，你不担心你自己造业受报，你反而到担心你自己受报的时候你不往生，这种报是佛的愿力来给你启迪的，愿力是顶业力的，是否你老老实实听佛的话交心鬼命啊，坚定你的信心嘛、啊、你对佛有没有信心呢、啊、你看我们造业的时候非常信心非常坚定，一定要干， 你出苦得乐交给佛的时候，我就怀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其中有种种的佛号加持，有种种的三昧啊来加持啊，佛的实力啊，三昧啊，令心安稳不乱，自在往生。所以不要担心你的功夫够不够的问题啊。另一个就说，我们临终时候万一失去正念怎么办？什么叫做正念我都不知道，你看连正念都不知道。我们这个问题真的要说一说，正念就是你不贪恋，对身见，对家亲眷属，对物质没有贪恋，保持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态。你有这种心态，其实这就是正念，这叫在心在缘在决定，正念，这就叫分明念。你有了仰靠佛的往生信心了，平常就要靠到佛，细心一处就是正念分明，坚定往生的这个信愿就是正念。信愿是感佛之机嘛，你要信愿具足了之后，你看一看又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信愿的时候，你说我保持正念，你看看是不是能行呢？这句话是最明了的嘛。如果我们没有信愿，还有贪着这个身见，还有贪着这个家亲眷属，那家亲眷属不就是冤亲债主的组合体吗？看你对组合体那么贪恋，对这个真的你就没有信心的切入，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所以坚定往生的信愿就是正念，你要在信愿上用功夫，就是你往生的正念。临终助念是件好事，但是我的家里还要做一些世俗啊，好不好？那我就告诉你，你大办丧事，摆排场，他家的是个大家族嘛，摆排场，你就摆排场里头就得有动荤呐、啊，得有烟呐、啊，有酒啊，有肉啊，这种种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摆的是为了谁呢？因为这个你造了业，气氛里头啊有这个亡者的一分，六分自烙。因为你是通过他死了这个缘，你才摆这个酒席的、宴客的，是由他一份嘛，因他而杀，因他而摆嘛。作为儿女的此时，你为他做这个事，等于并不是真正的孝顺了。世间人就为了一个脸面，连自己亲人的真实的利益都不去做，这就是愚痴的行为。再往外延伸一点，这就是一个冤亲债主最好的表现。有一个公案呢，大家来听一听啊。过去有一个清官，在当地非常清廉，人品也好，可是呢死去了，他为百姓做了好多善事，他的儿子呢就把他的尸体啊用棺椁啊给他往家里运，准备埋葬。因为他做了好多的好事情，这个百姓啊都来感谢他。到一个地方，百姓就是鸡鸭鱼肉的就给他来祭拜，到一个地方就给他祭拜，这一路上就一直祭拜了好多次，一直到家。到家之后又设灵堂，又摆宴席，然后就这样。有一天他儿子睡着了，突然间梦见他当官的父亲了，说你真不孝，我现在真的很难过的，本来我做了一生的好事啊，很自由，能投身善去的，因为你现在你看你为我又杀生又摆席的，给我牵连上去了，因为我杀的嘛，现在去哪都不自由了，有人才来跟着我监视我。这时候他醒了，醒的时候他才知道这种伤害性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呢，不要给自己的亲人在最后都走完了一世啊，他的相伴都是有缘的，给他一个好的结果，不要为了我们世间世俗上这种虚荣的东西，不实的东西来破坏他的生命的未来，要给他未来一个祝愿，不要给他未来损业的一个伤害的推动。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有人说能看到众人身从身体出来了，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了，什么样的人能看到众人身？众人身看得到吗？ 我们来看经文上怎么说的。经文记载啊，唯具净具天眼的佛独见，唯佛独见。除此呢，同辈中人相见，能互相看见，下辈的中人呢看不到上辈中人，他也分等级，比如说是分上中下啊，分的这个各自所造的业感召的中人的形象不一样。经文这记载的也很详细，种种中人，比如说上品的这个中人能见中品的，中品的是不能见上品的，看不到的，中品的能看到下品的，下品的是看不到中品的，而且这个其形象行走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上品的这个形象从经文记载如小儿之大啊，五六岁小儿。行善的呢是直立飞行，其也有光色，比如说一些白光啊或者其他的光明，就是向上要投生善处的。再其次的呢是偏善的，是斜行，也是立的，是斜行，头上上脚下下。那么半善半恶的呢是平的，不是邪行了。造恶的呢，这是头向下脚冲上，随念而言，随刹那而至，异于我们这个人类的思维的九倍，都比我们灵九倍。但是这种并不是我们看到的，如果说这个人警察在你们村院里的指导，你们说这个从人身出来了，那个从人身出来了，他看出来，那你是什么？那你是真人三道天怀疑你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要轻易的去做，还要让经文来做考量，不要做一种误导性的一种东西，你不要把你气血颠倒幻视幻听的那种毛病放在生命关怀里去做一种神秘的东西，这种会误导很多人这种见解的。本身大家都是在学习阶段，学习阶段更需要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法理来做依据的。再接下来是在殡仪馆助念能否带回众生，如果这个人他造的业大，可能带回的众生数量，就是冤亲债主，我这样理解，带回来的数量也许是不是就很大。助念当中害怕附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能这样先回答你。第一个，我做那么多年了，我就没有带回来一个众生。有一个人也曾经问过我，师父就不能做这件事的，做这件事会很多众生的。我说是吗？你看到了吗？他说我感应到了。我用什么感应到了？我说你看师父就多可怜，师父就一个人正助念没有帮手，你把那些众生给我做个帮手，不要乱的去进行这种猜测，它是从他的心里产生的，就是疑惑心引起来的。一提到死就是害怕，就是我们可能是从有生之来一直强调有生生活的欲望，就是不愿意提这个死亡这个字，一提到死亡就看不惯了，我们看惯活的了，活的怎么样都行，但是一提到死的，我们思想当中可能就有鬼的意识，这一点是很麻烦的。细想一想啊，我在此给你讲一段事情，也许你就能理解了。古印度啊，它有一个风俗习惯，在农忙之后啊，每个村子都要去唱那个印度戏，就是那种戏啊，鬼神的戏。这一年呢，秋收完了，有个戏班，他要去隔壁的这个地方呢，要去唱戏去。唱戏呢，他必须要翻过这个山，才能到那个地方。他们这几个人呢，就准备去。去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山中啊，经常会闹鬼的，就给了个意识，鬼会吃人的，很恐怖的。这几个人就紧张起来了。 但是也得去啊。走到半山路上，天黑了，齐根说我们先从后庙就是再歇一歇，天亮了我们再去赶路。正好呢，有一个人呢闹肚子了，晚上他起夜，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他就是扮演那个鬼。他自己又冷到山里，他就穿着那鬼的那个戏服啊，他又闹肚子憋不住怎么办，就得找个地方蹲着去了，蹲着篝火旁边又暖和。这时候他借着光亮，别人起来了，那别人起来一看，哇，他正好穿着那戏服，呲牙咧嘴的带着恐怖的状态，就哇一声就给惊炸了，就喊有鬼啊。这一喊不要紧，大家都喊起来了，都一看那个方向，确实有那么一个鬼在那披着那个衣服满头散发从那蹲着。这时候吓得大家就跑，一个接一个的跑，一个接一个跑，就跟窜眼一样。最后他蹲着这个人一看大家怎么回事，一喊有鬼，他也害怕了，他也跑，也顾不上那个提裤子了，反正这样拼命的跑吧，就是一个跟一个跑，一个跟一个跑，他跑到最后嘛，跑来跑去，跑到最后天亮，大家都实在跑不动了，天亮了嘛，从那喘气，最后一个他跑到了，大家一看，哦，原来这鬼就是他。我现在说这件事，你问我这个问题，你能不能明白呢？如果你给他制造了一个这个麻烦，是不是你给一个全团体都制造这个麻烦？你为什么不在这个现场把佛装在你心里头呢？你为什么要把这个鬼装在你心里头呢？其实这都是自己吓唬自己的事儿。这个问题我跟你讲一讲，你害怕的事情我是早已解决的问题啊。人的这个恐怖的心态就五个阶段，助念团可以学一下。第一个阶段是恐惧期啊，第二个阶段是紧张期啊，第三个阶段就是兴奋期啊，第四个阶段就是麻木期了，第五个阶段才恢复期，就是平静期。找一个正规的助念团学习一下，都有资料的，这我写的，有一个礼拜你的胆儿非常大。曾经有一个培训过了的居士啊，他看着花圈他都吓得要着走。经过了一段的时间的学习培训，他现在一个人坐在这个殡仪馆里，他面对着八具尸体，就一个人，你看看他还恐惧吗？本来他紧张，身体也不好，现在什么病都没了，他就乐意一个人念，念的时候还闭着眼念。他说我就喜欢这种清静，我在这一念佛就投入进去了，正好是变成修学。你看看，对于那个临命终人来说，这就叫助缘，是不是？对于他自己修持的功夫来说，那就叫正行啊，难道不是吗？你看看他对死亡的这种认识，对死亡这种把握如此坦然，这身心世界如此安稳，你看看就不就行了吗？这都是敬业行愿念佛的榜样了。当然了，要逐步践行，不要那么操之过急。所以说我们要把对佛这个信心建立起来，你有佛了，佛在你心里头，一切东西怎么会上到你心里去呢？如果这一切的这种麻烦还生到你心里去，证明你有疑信，你不信佛，这是信仰的问题。助念和超度的区别，助念是临终之际僧师需要直接面对的，这个很关键。开示助念就是在他产生永远的感统和佛效用，就是在活的时候就走的，是活着走的，见了佛了，了脱生死了，是死尽投生的，把死已经没有了，活着的。超度这个区别，它是死时，比如说多长时间进行超度，是不在现前的，因为临终关怀是在现前的主念。那我们作为一个亲人，有的时候我们只管超度，不管去助念，你看你这个差别就在这儿了。谁愿意自己的亲人多受隔夜之罪啊？ 多一分钟他都是受苦的。所以临终关怀助念越及时越早越好，前期关怀做好了，在临终的时候这个人很安稳的快速的走的，而且助念的时间又短又安稳又好，效果也好。大家记住这件事。再接着回答这个问题，给临终人助念背不背因果？对于助念人好吗？这个因果背大了。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有人造业了要堕恶趣，得遇这个三智士现前开示，引导助念助其往生成佛。助念成就了一个人往生，即成就了一个人做佛。如是成佛的因呢，你将来干什么样的果？这个因果你说你背的大不大？你愿不愿意背？好，再看第二个。针对一些耳聋、昏迷、老年痴呆这些疾病重者，助念佛号到底有没有功效？这个问题我就直接告诉你，太有功效了，有实力为证了。我念的这个太多了，这是疾病的，浑身有癣，面带微笑，可以吧？众生的业力多种多样，你不要在这个业力的残暴身里去看他六根不全的这个问题啊，他那是病相感召的，他不是心识的，你不要打病相的东西用心识解脱的这个来对比。残聋咽牙痴呆属于业报身的范畴，它属于这个范围的。阿弥陀佛无量光，它是跟我们内心的产生关系的，它佛性是平等的，它不是看你的肉体的嘛。我们众生啊，总是在这个身见上去把持，去执着，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它救的是你的心，是心是佛，是心借走的去做佛嘛，心做心事嘛。你现在要懂得佛的这个名号，就是在心里的众生那个心里头产生作用的，救拔出去的，没有说你已经业报现前了，不救你的心，光救你的身。那叫医生。佛是救我们死的嘛，是吧？所以要分清楚了，不要把我们凡夫的这个心总是在这一起业报身上去打转转，不在我们这个内在的心识上去看清楚。助念换衣服，如何换？助念现在目前都女众多，换衣服不方便，应该怎么做呢？说同性为好，同性为同性换。再接着问，王生是活着去的还是死了去的？王生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活着去的，死是业报身的过程。当下我们有个不生不灭的这种妙明真心呢，才是我们所应该关注的。持念戒句阿弥陀佛，唤醒我们不生不灭的自信，那么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拿着莲花接引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过程里没有死亡一说嘛。再确切的来说，生死根本就没有死，死是一种假象，所以一种差别的对待。他怎么会死呢？心识不死，他只是随自己一种妄念造的业去轮回。如果我们生起怨了呢，随着这个愿力的强烈直接堆积上阿弥陀佛建愿呢，那不就是出轮回吗？就是归元回家。所以说心愿念佛就能超越生死。有寺院师父对皈依居士说，出去助念会感召鬼伤身，不要随便去助念，请法师慈悲开示。你要这样理解， 这个师傅是在考验你的定力。考验我们什么定力呢？看看我们发心是不是真实的，净土情怀是不是坚固的，是不是真正的念佛人。念佛人是不招鬼的，因为我们念佛的这个心做佛，不是做鬼，能把这个鬼心变成佛心。所以说人家这个法师考验你，看看你是个心乐意做鬼呢，还是乐意找佛。好，再看下头。请问临终关怀需不需要退出题？请开示。可能你搞的这个退出题没说明白，我是见过一次退题的，不知是你说这个退题和我见过那个是不是一个。这是很早以前了，有人死的时候，一个人他说能把三尸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需要阿弥陀佛。当时我在现场，我就说哎呀那么好啊，我不能跟他去抬杠，我说我最乐意去西方极乐世界了，你把我退去吧。我就躺下了，我说你来退我吧，一块把我退过去吧。他就是一下子哽住了，我就很厉害的，我说没事，退的厉害不就都从脑袋退出去吗，你就退吧啊。他也没给我退嘛，他最后自己就跑了嘛。你想我们是靠佛接引的，谁有这个能力从我们脚底下一下给推出去呢，是吧。我们那圣言量衡量一下，试想一下，即使断了见死二活的阿拉汉，这样的定力的功夫够不够啊。你看看靠自力我都很难去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还得回小向大发大乘心去仗着阿弥陀佛接引才能往生的。我们一个凡夫就一下退过去了，谁要说能退过去，我时时刻刻等待着他把我退过去。你看我们被接引了，还得拼命的念佛生心愿，还得好好等待，还得静静的，他这么快一退走了。我们不是在搞魔术吗？所以说问这个问题一定要上去正确的直接来。也许你问这个问题是给大家一个好事，正好我遇上，那我就给你回答一下。这个世界上什么奇奇怪怪的事真的都有的。请问助念亡者家不信佛，亡者杀生吃荤，能助念吗？难道谁家没杀过荤呢？谁家没吃过荤呢？都做过吗？无名造作的吗？我们要这样去想。你看佛大慈大悲的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众生啊杀生是无名所造作的，他的佛性没有犯罪。佛性犯罪了吗？没有嘛，他因为无名颠倒了，他从妄心妄念就是业力感召去杀生的。所以说我们救度的是他的佛性，佛性没有罪，所以我们要去救度。弟子有问题不解，你有一个老师对你说助念是魔法不是佛法，是不能去的。这个话我都更简单的告诉你，你皈依的是老师呢还是三宝呢？你听老师的你不听三宝的。所以这世间的老师有的时候也要分清啊。所以这种直接，既然你踏入到佛门来了，我希望你啊在我们这个祖庭洞林寺啊找几本佛教的基础知识，看看三皈依内涵的是什么。 你在对照的正确的之间的智慧来衡量衡量这个老师所行所为。你看看佛菩萨那种大慈大悲，你看他在做什么，你看佛告诉我们在做什么，老师和法师一比就清楚了。这个老师啊，不让你出轮回啊，是吧？我喜欢小动物，家里养了猫狗，如果我往生的时候见到了猫狗会欢喜，会不会投为猫和狗？这业啊都是由相续而加力的，相续的力越重，那么印心的越死，将来的这个互相的感应啊越强烈。就是这样，你天天刷大粪，粪味儿就是会袭击你的身；你天天吃墨香粉，虽说你没有擦粉，你身上也都是香粉味道。就和一个画家，他天天画大马，他画的那个马都快成活的了。有一天他睡觉，他的夫人呢从外头走进来，一看，哇，那床上躺了一只马，吓坏了。就跑出去了。他醒过来说：“你喊什么？”他说：“我怎么看着感觉床上躺着一只马？”这个画马的人忽然间，哎呀，我在想这马怎么画，什么样的颜色？他的夫人说：“正跟你想的那个是一样样的。”他想了，我的心总跟他去接近，那将来就和他变成了，这是近得远的。我们把那个喜欢猫喜欢狗，它都是因为愚痴变成的，造业变成的嘛。我们变成想佛，有了你心中想佛跟佛的那个力量融在一起，你成佛了，你才能救这些猫和狗啊。这时候你就把你的喜欢变成大悲了，叫这些猫狗这种愚痴从那个痛苦的一个果报里出来，否则他们永远在那个猫狗的愚痴造业里去轮回啊！不要跟他们产生这种喜欢，他是苦难者吧？你要喜欢他，那就你等于喜欢苦难哦。你是喜欢跟他的样子一样啊、哦？一旦和你交换的时候，你接受吗？你又不接受，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最好是把我们这颗心唤起到极乐世界去。然后再来救拔这个苦难众生。有一位49岁的脑出血的亡者，女性，在助念24小时以后，五官流血，是怎么回事？这是很简单的嘛，这就是疾病所致的一种现象。我们试想，一脑出血，脑血管崩裂了，自然就会从体窍里渗出血来。难道助念就不允许出血吗？往生的是神识，又不是脑血管，对不对？我们这个世俗人呢，就是不讲道理，又要往生，给个标准的保证，还不允许出血。就好比我只允许我前生造业，但是不能我死后流血，这是不讲理的。要想不出血，就别做出血的这种瘾，是吧？弟子有一个疑惑，恳请法师解答。10年前，弟子还没学佛。家里养了小猫，可有4天没见小猫了。找到它时已经死了，全身僵硬，脚都直了，应该是死了4天。当时弟子在一本杂志里看到说念佛会好，所以弟子就在猫身边大声念佛，并不懂得开示，只念佛。 念了十几分钟，猫身慢慢由硬变圆，后来醒过来了。弟子疑惑，为什么动物只念佛不开示就会好起来了呢？那么人死了只念佛不开示好吗？人我估计你要是给人念活了起来了你就跑了。我只能告诉你，在死亡这件事和生命是平等的，这是一个种基础知识。有顿死、见死、濒死和问劫，人都有濒死的一个阶段。这个猫它也是有假死的这种现象，可能你念这个阿弥陀佛，一切的从猫耳朵震到它心根里去了，你把它给震醒了啊，所以它也在假死这个状态里头了。你就不要认为这是怎么回事，生命体都是一样的嘛。所以说这个佛号入到这个耳根起作用了，这个恢复了。我们念佛也赶上了，人死了之后我们念着念着，谁死了一个多小时俩多小时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时他告诉我，你们说话呀做一些事情全都听得到，就是不能动，那就是一种濒临死亡的境界。也是这样，你看那个前些日子视频里头有一只跑的一只老虎，突然间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给辐射一样摔倒了，就不能动了，从那抽搐完了之后不能动，大家要抢救，但是又不敢靠近它，怎么办呢？就从那静静看它，待了有几十分钟，这老虎慢慢自己起来就走了，那个过程可能就是假死状态。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这个当成一种其他的想法，要好好在这个生命关怀的基础佛教知识里去窥探一下，增长自己的一些智慧。本人在香港的故父于2017年10月17日在街头因突发心梗倒下，送医院后无力回天，医生下了死亡通知书，并把人送到太平间的宾馆里安放。在香港火化是需要排期的，排到今天上午才火化和葬礼。在这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家庭也不知道怎么办，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往生？他会入寒冰地狱吗？还有办法可以救助他吗？请法师开示。如果你们真想救他，那么你作为家亲眷属就要发起一个心来，你为他全家在斋戒去念佛，一念一百万声佛号回向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名号里头，他虽说放在宾馆里头了，他那个名号啊里头有这个阎王光，阎王光就会植入到这个恶鼻地狱最苦处来救最苦难的众生。但是他得必须有缘起啊，这个缘起从哪闪起呢？从近缘里闪起，就是亲人，他都装了那么长时间了，在那个地方可能助念已经不成熟了，他需要动一个月。我们把这个名号全家持斋啊念佛啊，好好回向，借着阿弥陀佛这个无量光，那里的阎王就能救他，给他回向。就如同什么呢？那个黑暗啊，知心念佛，知心发愿，知心回向，这以这个知心念佛、知心发愿、知心回向的这个三种力量给他回过去，将阿弥陀佛这个光明内涵的这种威德去救他。就如同我们拿个大镜子借着太阳光，我们这个道理能懂吗？借着太阳光一折射，那就是要回向力，就把那个黑暗的地方就照清楚了，就能得到力量。哦，这就是回向力。所以家亲眷属，你们要发心发愿，在这49天之内，来给他越多念佛越好。另外还要多做一些功德给他啊，这样他会在苦处转化为善乐啊。助念因缘，助念过程中会出现自身身体不适应，过后家中出现不如意的事情， 是不是跟助念有关系？这次可能是什么，你助念过后你的身体产生了不适，你的家里也产生不顺，你可能埋怨是不是我助念的事啊，我都就问一问。我们身体得点毛病啊是自然的事，你即使你造业的时候啊你就不想了。你看你一念佛你就想到，就说这个我助念有没有关系呢？你好事啊不想佛，你坏事全都扣到佛身上。这是众生的就是认识啊，是吧？你看解缘给他往生了，消除你一个重罪了，消你共业了，你看你没有感谢佛的时候，你稍微感冒了，身体不顺了，家庭不顺了，这就是念佛念的，都怪这个助念了。这种心态都不正的嘛，你怎么不换个心态想呢？你说哎呀，这样事情我重罪轻受了，到了地狱的这个重罪，结果得了一下小感冒啊。你如果带着这个想，你感谢阿弥陀佛，你来惭愧，就佛真的慈悲，叫我得那么小病，继续忏悔，继续念佛的时候，你看你的感冒又怎么样呢？很快就能扭转的，可以每个人都去试。是不是我们处在这个环境的事情临头的时候，是不是还能有一个对佛的这种信心的关照？稍微不好就怨佛，稍微不好就怨佛，你就没想到你过去你自己造的那些东西啊，不顺的全是佛带来的，顺的都是你自己造来的啊。我们想一想，有一个这个观念，可许则许啊。你听一听，有的时候我们的坏事的临头并不见得是坏事的结果啊，最终啊，就好像我们这一世重罪轻受了，到临终时待业往生了，你是哪个职啊？我给你打个比喻，这件事要叫你们深深的听一听。你写这个问题也是可能代表了很多人这种心态。在早期啊，这个村子里有一家信佛的人，非常虔诚，乐善好施，而且这个村子里头他念佛。有一天呢，全家呢忽然间，乐善好施的人家他突然的得了疾病了，而且这个疾病呢是传染病，所有的这个村子里的住户啊就把他封了，不要他外出，说是传染的啊，你们家不能出去的啊，给封闭了，再封闭不能出去，那生活有问题就会饿死了。他们家上来上去说不能在村子里待了，那我们都赶紧投奔远方的亲戚去吧，全家半夜打点了行囊，集体带着病就走了。哎呀，也想佛呀，你看我们乐善好施的念佛的，每天还得了那个病，保佑着我们吧，早点好吧。哎，这一家但是信心还是蛮好的吧，就投奔亲友去了。投奔亲友，要到了亲友那儿，满就给身体调好了，这一待就是一个月了，说我们该回家了，身体好了，村子里不可能给我们关起来的嘛。这时候就回到村子去了。当他们回到村子里的时候，大吃一惊。为什么大吃一惊？村子里的人呢，全被杀光了。为什么杀光了呢？就在他们走的那天晚上，土匪下山了，就把那个村子里所有的家的洗劫一空，全部都杀光了，唯独他们家全家老少得了一命。试想，如果不得这个病，他能逃过这一劫吗？那不就是重罪轻受吗？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在中间稍微有一点不好的就怪佛，你怎么不怪你自己造业呢？怎么不怪佛救你一命呢？所以要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这种理念来，这个我们要深深的问思啊。想了解一下关于往生后遗体捐献会不会影响往生，民间讲 入土为安，海葬、水葬、树葬，但会对亡者有影响吗？遗体捐献这件事，我们要这样看：如果是九正三昧的人，你怎么切割万岁的身体没问题。那么我现在问你，你达不到那种水平？如果现在让你临终时给你一捐献，一拉扯你，一宰割你，你行不行？如果你亡生了，当然了，没问题了啊，你随便捐，这要考虑清楚。我们下一个来讲，说民间讲的入土为安，什么海葬、水葬、树葬，会对亡者有什么影响？而人都亡生了，怎么葬都行。不过你提了那么多的这个葬法，跟环保都有关系啊。我母亲生前也信佛，临终助念24小时后，她面带笑容，身体悠远，双盘，助念团说她决定往生，但她后事处理完后，我姐姐常常梦中见到她，说她在一个很冷的地方，临终和观音菩萨走了，他在一个很阴暗的地方念佛，梦中他带我姐姐去了那个佛堂，里面有很多人念佛。我母亲说，那个地方是临终人没修行、没有往生，必须在那个地方接着念3年，3年之后该往生，就往生了；不该往生的，就随业轮转了。此后我姐姐总梦见她没衣服穿，很受苦等等。我姐姐到了一些寺院去花了10000元做功德，一共做3次，共花25000元。可梦中我母亲说，你们花钱做功德我没得着，请问她往生了吗？如果没往生，他去的地方是哪里？往生传说就是有个人在油锅里念一声佛就变成七宝池了。那我母亲待的地方那么多人念佛，为什么不能解脱呢？我只能告诉你，你信你姐姐的梦话，怎么不信佛的大愿呢？你姐姐是做梦说的话吗？你怎么不相信你母亲就盘腿而坐跟着念佛而去呢？这个愿力已经给你最好实现了。你姐姐那个属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也有这种记载啊，和经文里头，假如说借世的父母亲属有投生往生的人，无量劫的一个父母啊，或者是苦处的，他就会变现成你这一世父母的样子来点拨你，救度他们。这个在你姐姐心中梦的这些母亲的形象，证明那都是你姐姐过去生中的父母，就是经文中记载的。那叫你姐姐好好念佛哦，去给做回向就好了呢，不要张冠李戴。关键你自己要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哦，不要去怪来怪去的嘛，这种怪佛。